其实我今天有趣的就是，有如果有人跟我说，哎，某某啊，你可以不可以拿某某的 CV 还是什么？我觉得其实有点过时了、哦、你如果要知道那个人是不是 up to date， 你就真的要拿他的 LinkedIn。为什么呢？可能一个人3年到5年没有 update CV， 但如果刚才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品牌在 LinkedIn 经营的话，其实大家无时无刻都在 update LinkedIn 中。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有洪耀和能杰和你一起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真的非常高兴再次跟大家在这个开门见商我们这个全新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碰面啊，我们来聊聊做生意的门道，我们来聊聊商机啊。其实很多人说到做生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才，
对，
你的团队里面有足够的人才，有精英，你才可能把这个团队做大，然后把生意给做大啊。说到这个要找到人才呢，但招聘就是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了。提到招聘这件事情呢，其实LinkedIn 这个社交平台，不知道这个时候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听过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但是使用的人不一定就这么多啊。
对，应该有听过吧？他毕竟他2000年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在美国开始创立，然后根据 LinkedIn 的这个官方平台呢，他们在20年的努力之后，现在全球有7亿4000万名用户，而当中我国呢就有500多万人哦，都是有日常在使用这款 APP 的。
其实我个人就必须要承认一下，就是我过去用 LinkedIn 的经验比较是在求职上面或者是建立人脉上面，但在建立个人品牌或者在 po 文上面，其实我真的是很少 po。 但以我来说的话不准，为什么呢？因为我基本上在脸书上面也越来越少 po 文了。但是其实在 LinkedIn 上面 po 文它的意义反而更不一样。
对
对，跟你在脸书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娱乐性的社交平台当中就不太一样啊。
那个针对的群体不一样。
对吧，
好像 JobVine 2016年的报告就讲说，其实全球87%的征聘者都会觉得说这个 LinkedIn 是最好来看他们选员工的这个平台，所以就真的是不能够乱po的一个平台。
洪耀，你提到征聘者，这个应该就是所谓企业主，
对，
或者是这个 HR 的头头，或者是 HR 的这个实际在操作的这些人啊，他们也都会在 LinkedIn 上面找人才。洪耀是什么时候开始比较认真经营 LinkedIn 呢？
我老实讲啊，我就刚出社会不久了。当然出社会之后你就知道，那你以前都是小孩子，都是玩 Facebook 啊 Instagram 推特，但是你出来之后说啊 LinkedIn 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就只是知道这件事情而已。我真正比较多在上面就待看大家的文，然后去 like 或是常常更新的时候，是因为我女朋友刚好就是进入一家以英文为主要沟通语言的一家公司，然后她会发现说她的同事基本上都在用，然后她因为她也有在做一些要 reach out 其他的企业的这样子一个工作性质啊，她就说在那边找人特别容易。对，就我就很纳闷，就为什么之前待在的那个圈子当中好像都没有去特别耕耘这件事情啊，仿佛马来西亚的中文圈子很像不太热衷于 LinkedIn 这个东西。
我有这个发现，就是发觉在我们中文媒体来说好了，举中文媒体的例子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身边有很多同行，其实很像在 LinkedIn 上面的比例，如果跟这个英文圈子甚至是马来文的圈子里面比较的话，它是低蛮多的啊。但是我又发现说，在中国还有港台的海外华人，他们使用 LinkedIn 的人其实是很多的哦。那反观为什么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的中文的商业群体不太使用 LinkedIn 呢？这个社交媒体其实它有很多的魅力跟功能啦，我们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研究一下的。
对，那我想我们就请这个Ansomi 的联合创办人孙德俊先生，他也是这方面的这个高手，好，请他来给我们来传授几招，到底 LinkedIn 是如何帮助人拓展人脉跟找到对的人。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欢迎孙德俊孙大哥。
嗨嗨，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那我先问孙大哥一个问题啊，就是 LinkedIn 它是一家可以说是一个社交媒体啦，当然它有它的明确的导向，那它跟 Facebook 跟 Instagram 跟 Twitter 啊这些平台比起来当中，它最大的特点跟那个卖点在哪里？
当然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不同的社交媒体啦，但我主要社交媒体也有不同的种类。刚才洪耀讲到的像 Facebook Instagram 或者 Twitter 这方面的社交媒体，大 部分我们都把它 categorize 成就是所谓的 personal network 哈，就是个人社交媒体属性。那么以 LinkedIn 来说呢 ，LinkedIn 就是独树一帜哈 ，LinkedIn 才刚刚在上个星期庆祝成立18周年纪念哦，一眨眼就18年了。但 LinkedIn 创办的过程一开始他们就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位。他就把自己当作是一个 professional network 就是专业社交网络就是商业上的社交网络。然后如果你要看 LinkedIn 创办的主旨或者 mission 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 mission 就是 connecting opportunities 就是连接机会帮助你连接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LinkedIn 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独树一帜的以专业社交媒体为主轴的一个社交媒体。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LinkedIn 在马来西亚的英文圈子当中它是非常的广泛的使用的，在中文圈子用的人却非常的少啊。你认为这个平台其实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中文商业圈来说 是重要的吗？那如果是重要的话它为什么是重要的呢？
应该说我不认为，我不会把 LinkedIn 这样的一种应用界定为是属于英文圈或者是中文圈。我觉得今天只要你是在商业社会里面，就是在马来西亚不管是从事任何专业，只要你是在劳动群体里面，只要你是在工作群体里面，你就应该加入 LinkedIn。为什么呢？我们退一步来看数据，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马来西亚人有多少人在用 LinkedIn。 那么我们广义来看，全世界有7亿4000万人在用 LinkedIn。 那么在东南亚，以东南亚来说有6亿人口，有多少人在用 LinkedIn 呢？有3500万人东南亚在用 LinkedIn。 那么3500万人里面有多少是马来西亚人？像刚才主持人说有500万，其实是大概540万左右，那是去年下半年的一个数据。那么540万人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庞大的族群了，你真的不能够去罔顾这一些人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跟他们有连接的机会。那么我们再细分一点来看的话，这540万人到底他们是谁？大概有130万人左右是属于 senior and above， senior exec and above， 就对我来说就大概可能你已经21、22岁大学毕业工作了大概7、8年，慢慢有一定的经验，在30岁上下左右你可能是 senior exec 或者成为一个部门的经理，这就是senior and above 大概130万人。那么这130万人里面再细分的话，有40万左右是所谓的 C level， 我们所谓的 CMO、COO、CEO、CXO， 或者说某公司的 founder 或者 executive director 或者 business owner。然后26万左右是属于所谓的富有，比较富有的阶层。这数据是 LinkedIn 马来西亚提供的，所以非常准确性。但以这样的数据来看的话，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哎，真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族群，你绝对是不能够不去跟他们连接的。
对，其实刚刚孙大哥也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 LinkedIn 打的是 professional， 就是你要展现你的专业面向，然后又听到说有这么多的机会在里头，所以其实有很重要一个部分是它可能比起 Facebook 当中或是 Instagram 当中的随意性，它需要有一些刻意，不是说刻意啊，就是努力去营造的一个个人形象跟个人品牌的部分。好，那孙大哥可不可以讲讲像其实所谓的个人品牌是什么，就是你是展露完你所有的面向吗？还是指特定的面向？然后展露这个东西的究竟它的重要性是在哪里？
呀，侯耀刚才讲了一个非常棒的例子，就是当你在 LinkedIn 的时候，你和其他的个人社交媒体的属性是完全不一样。就像今天你吃了一碗很好吃的家里面， 你如果去 IG 你是可以 post 那个照片的，但你到 LinkedIn 你就要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做的话，人家就会以为你的 account 被 hack 了，对不对？因为人们是不可能会 expect 你会在专业或者 professional network 里面 post 一张食物的照片。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和刚才侯耀讲的个人品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当然我今天要强调的就是说，可能你认为你可能是上班一族，个人品牌重要吗？或者是不是个人品牌只是属于所谓的公司的 owner 或者 founder 专有的？其实不尽然，个人品牌今天在整个专业工作的领域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去经营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呢？今天如何定义个人品牌？个人品牌就是你如何看待自己和别人如何看待你的交集，这个就是一个个人品牌的一个属性。那到底如何去烘托这个交集呢？其实有三个面向来讨论。第一就是你的 talents， 你到底专长是什么？第二是你的 passion， 你热情是什么？ 第三是你的 experience， 你的经验是什么？所以由你的才能、你的热情和你的经验烘托出来的个人品牌，也就是说，你和别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相交之处，就是你的个人品牌。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重要？当然，因为你走在路上，你其实就是一个 walking profile， 你就是一个走在路上的一个 profile， 对不对？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你不只代表你自己，你也代表你服务的公司。你服务的公司可以是你自己创办的公司，也可能是你服务你工作的公司。人家看到你就会觉得，哎，你是某某公司来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年以后你会发现，有些时候人家会记得你是谁，但他可能也忘记你服务的公司是 XYZ 还是 ABC。 当然个人品牌也为你带来很多好处啦。如果说在职场上，其实它可以为你带来客户，也可以为你带来 partnership， 当然也会有一些leadership opportunity。 如果你个人品牌经营的好，可能某某公司会 走过来找你，哎，你要不要一起来合作做一件事情，开创一间新公司，甚至聘请你做高管， 都有可能。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你如何通过个人品牌的经营去建立你的 credibility， 你的信任程度和你的 recognition， 就是人们对你的认可，到最后就是你的价值，就是 value。你如何把这个 value 凸显出来，让大家知道，哎，当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就应该找某某，或者当我需要怎么样的帮助和意见的时候，我就应该找某某。这些都是个人品牌可以帮助到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好处和原因。
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节目我们是算是赚到了，我们除了来聊 LinkedIn 之外，我们刚才也似乎上了一个短期的这个个人品牌营造的课程。那其实就是从刚刚孙大哥所聊到的这个个人品牌的打造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商业社会里面或者是商业群体里面，打造个人品牌跟我们一般上在脸书还有其他的社交平台的这个方向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么就刚刚孙大哥你所提到的这些方向上面，我们如何在这个基础上面更有效的可以在 LinkedIn 上面去放上我们个人品牌相关的内容呢？我们在操作上面应该怎么做？比如说我在工作上面如果有一些成就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很直接在上面炫耀，就很像我在脸书上面炫耀我吃到很好吃的东西啊？那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其实孙大哥你觉得是正确的吗？
OK，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非常好的问题。我向来主推的就是很多人以为我上了 LinkedIn create了 account， 我 update 了一下，我五年后不去管这件事情，如果我不想换工作，我觉得这点是有点不对的。你经营 LinkedIn 的 profile， 我们现在都讲 LinkedIn 的 profile， 就好像你设立你个人的网站一样。今天如果你的名字是 Peter Dan， 你可能有一个 peterdan.com.my 这样的个人网站，你就会把这个个人网站非常花心思的去经营，如果有人要知道你的事情，他就会上去看嘛，对不对？同样的 LinkedIn 也是，你应该也用这样的一种精神去经营 LinkedIn 的 profile。 有几点非常重要的我就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点，你就是要很清楚的定义你自己是谁。很听起来蛮大的问题，就哎，我是谁？
对对对，
有点哲学性，其实不尽然啊。就到底你的领域是什么？你今天是 marketing 的，你是要快速的写一句话，哪一方面的 marketing？ Digital marketing 吗？或者诸如此类的？你今天是 accountant， 你是哪一方面的 accountant？ 你今天是 legal 方面的，是哪一方面的 lawyer？ 你就很清楚的用一个很非常简短的一行字，在你的名字下面显露出来，就 define yourself， 定义你自己。那么 define yourself 之后，就会有一个很蛮大篇幅的，你可以写一个几段落的形容你自己在过去职场上的一些经验的一些分享。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尽量 focus 专注在你的 achievement 上面，你今天所有的成就，或者五年来你从职场上你做过什么重要的 project 和项目，就把它写出来。刚才还是讲到一个字，炫耀。我觉得也不是说炫耀，只是说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如果你真的是做过这个 project， 其实你拿出来讲是不算炫耀的。因为在社交网络里面其实只有两种选择，第一，你完全不用；第二，你用的时候要怎么样物尽其用，去把它用得最好。只要这个 project 你有份，你就可以写。对我来说不是炫耀，你只是告诉人家你曾经做过什么。另外就是在工作以外的东西，有些时候你也应该写一写，哎，工作以外，或者我在假设 BFM 服务，我是不是在 BFM 以外有参加不同的社团，不同的相 相关的组织工作，或者说我们所谓的 industry initiative 或者 industry activity 上，就是业界的一些活动，也把它写进去，让人家知道你不是一个单一面向的专业人士，你也参与业界的活动，从而让人家对你的了解又更深。但我最后要讲到的就是，其实有一点很重要，当你在写 LinkedIn， 不管刚才我讲的所谓的个人的简介，或者说你加公司 A 你做什么，公司 B 你做什么，有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就是你可以 upload 一些 link 作为一个 support document， 这个 link 可以是你的 PDF 啊，只要不违反公司的 PNC 的条例，或者你把一些 PNC 的资料拿掉，然后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公开的，你可以把那个 PDF upload 上去，或者说这个项目可能某媒体有报道过，你也可以把那个某媒体的那个 link 分享上去，让人家知道，哎，你讲的这个 project 是真有其事哦。所以所谓的 supporting document 是很重要啦，因为它有点像是你 CV 里面，你可能要佐证一些，哎，我在某某大学毕业了，你就复印那个大学的证书进去，那是传统的 CV 哈。那么来到 LinkedIn， 你就需要提供一些这些 supporting document 或者 link 或者连接或者 PDF 来证明你讲的东西是真有其事的。
嗯，我觉得孙大哥讲一个很关键的一个 mindset 跟一个态度，就是你不要以为你把自己打造成什么都会，其实你反而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没有太有特色的人，你要很清楚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就是你是谁的这个问题要很清楚。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据我所知 LinkedIn 当中的 connection 其实是一个稀有的资源，没有记错的话都是500个 connection 嘛，如果除非你是有一些 premium 还是其他的那个付费的部分，
就跟脸书比较的话，脸书有5000个人，
对，就是可以
他在连接的部分的话可能就只有500个配额，
到底要选择 connect 哪一些人呢？
OK， 我这里强调一下，其实 LinkedIn 没有所谓的500人这样的一个限制。为什么很多人会以为这个500人是一个限制，是因为在你 profile 上面，你当你进入某人的 profile， 例如你进入我的 profile， 你会看到我的名字，我的简介，然后你看到旁边有一个500家，这个500家不代表说你只可以有500个人的连接，其实就是说你的连接是超过500人的。
OK，
像我今天我的例子，我是大概有接近4000人在我的专业社交网络里面，在 LinkedIn 里面，但你会去到看到的时候是看到500家，那500家不代表说我只能上线到500，其实你在 scroll 下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哎，我有大概3900多。当然这里又讲到一个其中一个重点了，谢谢洪亮要讲到这一点，就是说很多时候如果你才没有到500家的时候，它会显示你是500家以下，例如你是399，
对，就很固定，
它就会放一个399、yeah。 如果405的话它就405，所以我向来第一样鼓励人们的是，就是如果你要 create 一个 LinkedIn profile， make sure 你先加501个人。为什么501呢？这样你就会变成500家，那你和我之间是没有分别的，你都你和我都是有500家 profile 的，所以就变成说人家就会觉得，哎，这个人蛮有网络的嘛，蛮有人脉的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500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了，50以后。当然我的建议就是说也不要为了加而加，我向来我觉得所谓的 connection 是有一个 principle 的。我向来如果我收到一些邀约，我也会evaluate，哎，我和你之间是不是有很多共同的连接，20个吗？30个吗？还是如果很奇怪的你和我之间是零的连接，我就会开始有一个大问号了，这个 profile 是不是真人，是不是真人，这个要小心，因为其实里面也有蛮多奇奇怪怪的一些目的在游走，你就要小心，因为我不太相信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是零的，首先就先看你和他有没有一个互相的连接。另外就是业界的连接，哎，这个人跟你的业界是不是同样的，例如你们现在在媒体圈，这个加你人通常都在媒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领域以外的一些相关的企业，相关的连接或者相关的业界，你的 industry 和 related industry。我向来鼓励的就是你就去加这样的人，让你的人脉在你的领域里面越来越蓬勃，也和相关的领域有所连接，这样慢慢你就会建立一个非常丰富的人脉在你的领域里面，当你要解决一些事情，当你要合纵联合去合作一些项目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的找到一些资源。
那特别是在现在疫情的状况啊，我们不像以前，我们之前可以去参加很多的活动，很多的会议，然后在这一些实体的活动当中可以去拓展我们的人脉，但现在疫情这个已经像是一个过去式的一个历史一样，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就马上再次的与人与人之间有一个非常近距离的接触，那我相信像 LinkedIn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它就可以成为一个拓展人脉非常好的工具。拓展人脉它的目的有很多，有的时候是 是为了像我们的工作的话、嗯、我们是希望可以找到更多的内容，可能对于做营销的人来说，他希望可以透过人脉来增加他的业绩等等。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希望透过人脉的方式来找到新的工作或者是新的机会啊。那我想在于对于求职或者是征才的部分，那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孙大哥，身为雇主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利用 LinkedIn 来去寻找对的人才呢？
非常好这个问题，因为传统上我们如果说马来西亚，尤其马来西亚，我们一般上从20年开始或者15年前开始，大家都去习惯用一些工作网站嘛，像 JobStreet 之类的、当然 JobStreet 这些公司都办得很棒，他们也帮助了很多人连接了工作的机会。那么现在 LinkedIn 慢慢崛起成为很多公司或者很多recruitment agency 在除了用工作网站之外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选项。当然它的好处在于，第一，你除了可以像工作网站一样你在上面可以 post job， 不管你是公司还是 recruitment agency 你都可以 post job， 当然你要付费给 LinkedIn 的，因为 LinkedIn 的大概一半的主要收入都是工作的 posting generate 过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你 post 了 job 之后你就会和这些所有 job 相关的人取得连接，这些人就会得到 alert。那些用户呢，像我们刚才讲的用户经验，他一般上就可以说，哎，我要怎么样的 leader， 我要 GM， 我要在马来西亚我的专业是digital。如果他把这些 keyword 进去放进去，你的工作跟他有相关性的话，他就会拿到那个 alert， 他就会来看一下那个工作，然后他就会 apply 哦。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recruitment agency 他们也时常在用 LinkedIn， 但他们除了 post job 之外，他们采取另外一种做法，他们会去，因为他们是 recruitment agency， 他们 subscribe 那个 recruitment agency 的 package 哦，他可以做搜寻哦，他就会做搜寻说，哎，我要找特定的人在 Selangor 哪一方面专业，多少人的经验，他可能就可以筛选出50个人，在这50个人里面，他再怎么样去找，再看哪一些相关的人，他就可以开始跟这些人连接，跟他们联络上。也可以通过对他们 profile， 刚才我们讲了 profile 的建构，如果你做得很好的话，雇主也可以看到非常棒的资料哈。其实我今天有趣的就是，如果有人跟我说，哎，某某你可以不可以拿某某的 CV 还是什么？我觉得其实有点过时了哈。你如果要知道那个人是不是 up to date， 你就真的要拿他的 LinkedIn。为什么呢？可能一个人3年到5年没有 update CV， 但如果刚才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品牌在 LinkedIn 经营的话，其实大家无时无刻都在 update LinkedIn 哦。所以有趣的是，我也跟一些 recruitment agency 聊过，他们也会跟我分享说，他们发现相对来说 LinkedIn 提供的和工作网站相比的一些资料更新度比较高，可能有些工作网站3到5年某些人都没有 update， 但 LinkedIn 的话他们的更新度很高，他们都会时常会进去 update LinkedIn， 尤其刚才我们也分享了一些 LinkedIn 使用者的数据。所以这些都是雇主应该怎么样善于利用 LinkedIn 去寻找他们想雇请的人的一些方法。
好，那我再问更具体一些，就是刚刚是说整个策略上我可以用什么样的 LinkedIn 的功能去筛选一个 list， 然后我去申选嘛。但是我们知道说很像孙大哥就是有做这个 LinkedIn 的教学的，对吧？那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 LinkedIn 也有一些人他懂得去包装自己，那我们能不能够请这个孙大哥也给出一个这个用火眼金睛这个看一下到底哪一些人是有一点点虚胖的，就是说他本身没有那样的那个实力，但是他把他自己包装成是他 fake it 啊，就是有这样子的情形。就我们在一般求职者，如果我看到一个很具体的个人，我其实是可以看哪一些东西，那一些东西或者那一些资讯是很有参考意义，是这个人是真的是有那个真材实料在那边。
非常棒这个问题哈，我觉得也是一个痛点啦哈。当然这也不是 LinkedIn 的问题，
对对对，
当有了网络之后，网络提供了大家很多便利哈，就像我们刚才一直讲的如何建立个人品牌。那、
yeah.
也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就 fake it 了哈，作假。或者把一些东西夸大来讲，真的，你进去看 LinkedIn， 有些真的可以讲到天花乱坠。这样到底你要怎么样去相信？我觉得有几个面向哈。刚才为什么我们会说到说，哎，你加 profile， 你加公司的时候，你可以提供 supporting documents。如果你真的是真有其事，我是觉得你真的会看到这一个他讲的一个项目 project， 不管是 PDF documents 或者是新闻的连结，这些东西都应该会有。你不可能说 ABC 天花乱坠说了算， 你至少要给我一些 link 一些 document 来 support 这个东西，你不可能说你就是哈佛就是哈佛嘛，你还是要给我看哈佛的 certificate 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看 profile 的时候先看，诶，你在看 profile 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些 supporting document、另外很多时候如果说我在跟公司 ABC 工作，我也会 add 进去我的 profile， 然后我会search 那个公司的 page 然后连接、你有时看某些 profile 很奇怪，他跟你说他在三四间公司做工，然后你发现所有公司都是没有 logo 的、就很奇怪，对不对、如果你跟公司 ABCDE 四间做工，不可能每一间公司都没有 LinkedIn page， 不可能、所以有时我进到一个 profile， 他跟我说他在五间公司工作，但这五间公司都是没有 logo， 都是你说了算，但我也不确定有没有这些公司，这也是一点、然后我们就要用了社交属性，社交媒体的属性来作为一个连接了。这个人到底他的 profile 有多少人？如果他在业界某一个经验，他怎么可能只有35个人跟他连接？不可能，对不对？至少也要500家吧。如果你说你是 senior and above， 对不对？你不要告诉我一个 C level 来跟你应聘 CMO， 他只有200个连接，不可能、你在这个业界已经15年了，你至少会认识超过500个人、所以这等等方面的，然后你进去他的 connection， 你也可以看到他跟哪一些人 connect、数字本身也可以欺骗。那么 connection 本身的 quality 是什么呢？他是不是也跟某某公司的 CMO 有连接，或者说他也是某某 CMO community 的一些成员、这些都可以在他的 profile 很轻易的找到、所以我还是强调，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你如果随便说说了算，其实不说了算，我还是可以在所有的痕迹里面找到到底是真还是是假。
我觉得其实今天孙德俊大哥他分享的非常非常的精辟、那也提供给很多的雇主或者是人资 HR 的部门的主管、甚至是执行的人员，可以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我们说肉搜嘛，有的时候、
对，
就是透过网络的这些工具然后刚才我觉得孙大哥说的就是他分析的非常好，就是其实还有各种各样的面向，你是可以去检视一个人他是不是真的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品牌或者是他自己营造出来的所说的那样子的这么厉害哦。对，那我相信其实关于 LinkedIn 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经营或者是去参考的，那在个人的职涯上面或者是事业甚至乃至一直到你的企业的发展，它都会为你带来还蛮正面的一些影响。
以上就是由孙德俊先生给大家分享的 LinkedIn 让你拓展人脉找到对的人。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呢周一至周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我们的脸书专页，我们明天见。